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很高兴，我和美玲又把洪以健牧师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那特别的来跟我们分享啊，关于圣经这方面的话题了。那上一次呢，我们请洪牧师真的给我们讲得很好啊，特别是呢，只是圣经开篇创世纪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啊，就讲了很多很多啊。其实这个话题真的很长，要想了解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要花一些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哦。上一次我们也感觉到很奇妙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呢，他们认为圣经是一本神话书啊，洪牧师，而且呢他们认为这个好像开篇就说了神创造天地，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怎么我们就可以相信它呢？但是洪牧师真的特别介绍了圣经的他的创作的作者背景，还有他创作的年限。我们知道这圣经跨度这么多年，几千年，40多位作者，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却写着同一件事情，而且都是前后呼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打开好奇的眼睛啊，来继续的追踪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语呢？我们是不是要来好好的仔细的研究和仔细的思考呢？洪牧师啊，今天又特别的请您来讲一讲呢，就是创世纪，上次您说的是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也给我们概括了有时间空间的创造，还有物质的创造哈，各种的创造好像都包括在这一句话当中了。那今天也请您呢继续给我们往下分享，因为在圣经当中说到底神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来创造这个世界呢？您能不能继续给我们听众朋友来继续的分享？
好，感谢美玲和凯昌再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来分享有关这个创世纪的信息。刚才凯昌说的很对，我们认识神只有通过他的话。很多人说你要我怎么相信神呢？我说你要好好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他们就是说了，我还连神还没相信了，你怎么让我相信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呢？我说呢，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文如其人呐、啊，你是谁你就说什么样的话，就是说你是无法超越你自己的，因为你的言语就是你的思想的表达。神的心意他一定带着神他心意的特点，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同意反佛啊，你要信神吗？那就要读神的话。那么我只有读了神的话我才能信神。那反过来讲上，神是通过神的话来证明，而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有必有同意的反复呢，我需要用其他的旁证。我们从人的利益来讲，比如说在法庭上你讲的话我不能相信，还要有旁证，这就是人的局限了。可是神他的独一的荣耀就在于他让人能够信他是独独的，是由他独立来完成的，不需要假手于任何的其他的，因为唯他这个荣耀是只归给他的。我们过去一句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神的道才能真正的表明，让你听了以后才发现这位讲话者不是一般的，完完全全是超越了大能者。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就处处带有这个特点，就是说神到底用什么方法他来创世呢？第一，我可以看我们如果是读下来说，神说第一个创造是说什么？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你看到吗？原来神的创造就是这样，他是凭他的言语，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万物的。所以经文里面你如果读下去，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5节，反复充满了神说神说。原来神的话就是他的能力，神的话就是他的道，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诗篇33章第9节告诉我们的话。因此整个创造就是神用他的话来说。为什么神说说就可以呢？神就是心想事成的，在神那里没有什么像人一样的，我要照样东西或者什么，我要反复先打个草稿啊，做设计啊，然后不断改进啊，然后一款一款的改进，这就不是神了。神就是他的能力是超，他说怎么一定照他的心意就出来是怎么样，不需要改进版啊，然后说给你 warranty 以后就不行了等等，没有这种事情。这就是神。过去我们说一个人啊，这叫眼高手低，常常说你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就说明你说的好听，你去做做看呢。人的说话和自己的行动方面就有个距离，可是人的说话跟自己的思想上面还有个距离呢。 因为人常常说不清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你说也不是，说得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说得好还不如干得好，就是干得好就更难了，你说的你不一定能够成，对吧？你说的能够反映到你的思想，讲清楚思想已经不容易了，但是还有一个东西，你还有很多想不到的地方，那更难的。上帝里面这些东西都不差，没有什么想不到的，没有想到的说不出来的，没有什么说出来干不成的事情。所以上帝就是他是心想事成，所以他的言语就是立定的，成到永远，永不改变。所以这里面就是把神的那种能力是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他是说出来他就能行。所以神说了事就这样成了，神说了就这样成了，就让我们认识神的创造的大能。这是任何过去创世的神话书里面没有说哪一个神有这么大的能力。第二，神的创造完全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跟我们说，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自物造出来的。这个创造的概念呢，这也是人绝对没有的。过去大家有一句话叫做巧媳妇是难为什么无米之炊啊，就再有本事的人你不给他材料你还做不出东西来，就是人不能凭空变出东西来。我们知道魔术师最让人惊奇的就在他台上变戏法，变变变变，忽然一束花从他袖子里出来了，或者一个鸽子放出来了，常有这种情况。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并不能造花也不能造鸽子的，只他只是藏的巧妙而已，不让你知道在哪里。如果他真的能造花，大家觉得他不会在满头大汗在这里变花了，他就开花店就是了嘛，坐在那里什么花都有，对不对？他做大老板多轻松啊。那知道这都是假的，鸽子他既然变鸽子，那就是变点鸡吧，我们好吃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再怎么样的创造都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很多人就会这样想。所以这种创造的概念是各国的文字里没有的，所谓创造，创造就在材料里面做变化而已。这就是说我们物理学叫物质守恒定律，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消灭，它是永远守恒的。这个为什么呢？所谓人不能为创造，但是物质已经出来了，就说物质是能够创造的，但创造了就摆在那里，除了上帝创造的，人不能加添什么，才是物质守恒定律的根本要素。再有本事的人，你不能捣乱这个世界，你创造点东西是不可能，你可以伪造东西，你可以改造东西，但是你不能那种所谓从无到有的弄出些东西。所以谁无中生有，谁一定是骗子，这就是人的局限。可是上帝不是这样，而这个创造的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伯来里面是专门的意思，就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明上帝的创造不是人想象的那种创造，所以人只能想盘古开天地，只能讲开天地，不能讲那种什么从无到有的创造天地。
您刚才说的那个希伯来书其实也是圣经的一卷书，
对的对，
它是在后面的新约部分来和前面的旧约
相应的呼应的，
有一个呼应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
不知道
希伯来
书
是
什
么。
对
对 对，
这就是圣经里面叫互相印证，就是说你读圣经的话的不是同一句话你就是推它的意思了，这句话到底这个创造它里面没有定义它是什么创造，那么你就从其他的书卷里面看出，哦，原来这个创造是这种创造，不是从显然自我里创造出来的。
您看也挺奇妙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为什么神就一开头创造光呢？我觉得好像我们想象说，哇，那人这么重要，为什么神不一开头就先造一个人呢？或者再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一开头就要先造光呢？
哎，凯才，你这问题很好。其实神的创造呢是有步骤的，神是一个有序列的、有计划的创造，是按照步骤来的。神的创造总的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无到有。这个非常重要，你别看，如果上帝说他有哪一件事情不经他创造已经存在那里了，上帝就不是独一的上帝了，因为至少还有其他东西跟他一直存在着，而这个东西不是他造出来的就不一定受他控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上帝所有这个成有界都是来自于他，所以他是万王之王，全地的主，因为都是按照他的心意造出来的。如果说这台电视机是你设计你一手制造出来，哪里有毛病找你最好了，因为你最清楚，是你自己设计创造的，还有谁比你更清楚的吗？就是这回事。那你知道你是要这样设计的，如果出问题你也知道在哪里。上帝就是这样，没有哪一件事情，只有他是永恒的，如果其他东西不经他创造也跟他这样在那里的话，就上帝不能控制 everything。 所以这个观念是太重要了。所以人想不到，圣经告诉你，如果人讲啊，创造的上帝哦，他很了不起伟大，但是他说天也不是他创造，地也不是，本来就在他，不过排开了，他伟大什么？天地都独立于他的，他的伟大就变空话。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讲的时候，讲伟大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你讲的为什么他要创造光呢？因为上帝的创造第一步是从无到有，然后第二步是从有到有次序，这是第二步的创造。你看第一步他造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就是整个来讲是一个混沌。但是混沌黑暗渊面也出现东西了，只是还比较混乱而已。而本来神在还没有创造以前，连混沌都没有，根本连空间都没打开。所以第一，把空间打开，让时间开始，事情可以在这个时空里面发生变化嘛。所以这个舞台啊，空间和时间的舞台是人没想到的，甚至不把它看成是个东西，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个东西，就是伟大吧。那个爱因斯坦已经指出它是要是被造出来的。你看过去任何创世的人没想到时间比较创造，空间比较创造。所以在这里面的创造呢，有它的独特性。然后第二步它就要把它变成有，变成有次序，靠着什么你知道吗？靠着一件事情，标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有秩序，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就是那个好像一个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呐、啊。我们有句话叫做要有规矩嘛。这个世界变得有秩序，上帝要给这世界立个什么规矩，世界才变得有秩序，才能成方圆。这个规矩的象征是什么呢？光。所以光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件完整品。所有的事，上帝创造的事物当中，把光特别列出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要有光。所以接着神看光是什么好的，就把暗分开了。每一句话的意思都很深远，神不会讲错一句话。你别看他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我们现在发现了，光才是这个所谓的时空世界里面的绝对。爱因斯坦之所以讲相对论，就是时间空间都不绝对。那么都不绝对，那他们也是相对，谁使他们相对的呢？我们一句话，相对相对总是要相对某一个更绝对的，它才变成相对，否则它相对于什么呢？我们常常讲相对于什么呢？我们说今天我们都坐在这个录音室里，我们相对这个录音室，我们是静止的，我们没有运动，但是我们对于太阳我们都在运动，因为我们随着地球的自转而在转了。那问题就是这个参考系你用的是什么，这叫做相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静止是相对静止，我们绝对的根本是在动。所以在这里面，光是一个绝对，就是说光速是不可超越的绝对，它就好像给了这个世界的一个界限，速度的界限，最高的界限就是光的速度。还有一个，光既给了你至高的界限，也给你的至小的界限。普朗克常数告诉我们的光量子，光量子的常数是蛇的负34次方这么小的范围，就是说在普朗克这样子的这个0.0000000这样这么多34个零啊，这么多零的这么一个间隔才是宇宙的最小间隔，就是任何的能量的分辨以它为最小了，不能再分下去了，再下去就不确定了。这就叫做什么呢？量子力学著名的测不准定理就是这样子，高的低的都是借助光。所以光是上帝创造的一件把这个宇宙规范好的规矩，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把暗怎么样啊分开了。这就表明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次序就来了。
那您说光是不变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光速是不变，相对于什么都不变吗？
它有几大不变，我说光速是不变的，还有光永远是在动的，它甚至没有静止的。光从创造以后它就一直是这样子，它的存在形式它还没有固态液态或者是气态的变化，它是一个物质，但是它只有一种存态，没有这个三态的变化，同时它也没有动静的变化，它永远是动态。你看奇怪吗？而且它一动起来，它一定是恒动，速度不变，不会减速加速。从这些东西说明，它作为一把飙车，它就是永远是恒定在那里的。光是最奇妙的一种物质。
彭牧师刚刚在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话，看神怎么去做不同，譬如说天啊地啊，有一句话很不停的在重复，是各从其类。
哦，
这一句话哈、哦，
对对对，各从其类呢，我想呢，重点的呢，我会把它会放在这个下一讲讲。不过呢，我在这里可以提一下，各从其类，这是里面常重复的话，也说明了上帝的创造是有次序的，它是一类一类的创造。刚才凯川说，既然人是这么重要，为什么上帝先不造人呢？但是人呢，是一个很复杂的、精密的一个生命体。它的存在是依赖的一些生命的资源的系统是很复杂，比如说如果没有水先创造出来，没有空气出来，没有大地出来，人就连个立定的地方都没有，呼吸和喝水和食物营养的系统都没有，所以这些东西必须在人造出来以后先有，所以上帝创造是先造基本的简单的，先造的是为后造的服务的，一步步来造，所以它就是分了这个不同的阶段，分成不同的阶段。所以光开始的时候，表明它开始整顿这个它创造的宇宙的次序了，然后它就开始一步步的造了。
第六节就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了，然后将水分为上下了，那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啊，事就这样成了。神又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就是第二日了。
是，就是说他一天天的来，所以注水过去之间没有分开过，他说注水之间有空气，就将水就分为上下。请注意，上下很重要，我们现在水怎么在上面啊？水是在上面啊，这个就造成了后面所说的大洪水。因为上面的什么天离开来了，都下来了。大洪水前和大洪水之后，整个宇宙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大洪水以前啊，人类的寿命都很长；大洪水以后呢，人类的寿命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跌下来了。还有大洪水以前，人只要吃什么蔬菜就可以了。可是大洪水以后，人的营养光是吃素是不够了，就开始要吃什么肉类里面取的蛋白质了，诸水分开，空气在当中，所以这里面呢，趁第二天，这里面就说，你看神的创造，首先从无到有，然后从有到有次序，对吧？次序里面有几个呢？首先第一天讲光和暗分开，光和暗分开就是有早和晚分开了，晚上就暗啊，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诸水分开，就是水在上面，就空气就在当中了。然后在下面呢，你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呢，那就变成什么？海陆要分开了，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露出来了、本来底下是水，上面也是水，当中是空气，然后一层层的海陆分开，海陆分开，
所以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只有这样子才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生物可以创造的环境。然后你发现吧，第三天的时候呢，那就开始就是
神说啊，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
你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造植物的时候也是什么从其类的，
对，
都是这样子的，
后面很多各从其类。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对
啊，然后神又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对，整个创世纪上帝的创造里面呢，它是分着次序来创造，而就是创造当中先创造简单的，再创造比较复杂的，然后它前三天是为后三天的创造准备的舞台，你发现吧？前三天是准备成型，后三天是完成。你会发现第一天它是有光，对不对啊？然后到第四天呢，光体就形成了。本来第一天的光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宇宙光啊，上帝让这个宇宙里面有束光，那么有人就说啊，这是大爆炸的时候物质形成的那种光。第四天的时候呢，光体就形成了，大的叫什么、
大的管昼嘛，
大的管昼，小的管夜。你看为什么叫光体啊？天上要有光体，这句话你觉得听了以后，你觉得有没有令你感到很惊奇？光体这个词是完全客观的描述，光体好像是在说科学教科书一样的，这叫光体。其实为什么不叫太阳呢？为什么不叫月亮呢？
原来啊，那个时候啊，太阳月亮这两个字啊，都是因为这个希伯来人啊，原来都是拜多神的嘛，都是神的名字，所以上帝为了不让你们搞混了，所以他叫光体，大的太阳，太阳就是比如说希腊人叫阿波罗，阿波罗神啊，就是他，小的月亮很多很多就叫月亮神，否则的话上帝不是创造两个小神呢，以为对不对啊？所以他在讲光体，现在发现是不是光体呢？果然是光体，原来太阳本身不是光，是发光的那个物体，它是发光体，现在知道太阳之所以发光是靠太阳里面发生的热核反应，它的核燃料什么时候烧完了，我们讲太阳的寿命也就完了。而月亮呢也是个光体，不过它是个反光体，对不对？也是光体，它反光就是它本身不发光，但它可以反光，它实际上是一块大石头，对吧？所以讲它们是光体，就把太阳和月亮的神秘的面纱给拉掉了，它们不是神，所以不需要拜它们，拜太阳拜月亮是没意思，它不过是光体而已，完全是客观的物质性的东西，是物质而已，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叙述。
美玲啊，看到这些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圣经几千年前这么古老的人写的，为什么写的像现代科学教科书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真的不过时，也不是一个神话观念来看的。
对，这是绝对神话，都达不到超越到这个层次上面，
对，
想都没想到过。所以人们就想，这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呢？
对，
对不对？
对，美玲，我们还是需要时间啊，继续和我们的洪牧师来探讨这个圣经的话题。那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将会一直做下去。那也希望呢，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要准时来收听我们馨香小站的节目。